中共駐日大使涉嫌引爆中日危機，日本政界牽怒潮，高市強硬反駁中共。川普簽署反共產主義州，民主黨白人突然倒光，川普放兩大絕招令政府開門。朱利安尼要回歸，川普特赦77人。曼達尼對以色列重大計劃遭洩漏，震動紐約。請關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香港时间11月11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朋友，千万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今天的节目。日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如果台湾有事，自卫队就会能够使用集体自卫权，而高市的表态立即引发中共的强烈不满。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在 X 平台上竟然发文威胁，如果日本敢插手，就斩断他们污糟的头。这个不单止是日本网络和日本政治圈掀起巨大风波，亦都震惊了全球。产经新闻报道指出，这则贴文虽然后来被删除，但相关的截图已经被广泛地备份和转发。涉嫌事后又发表一系列的激烈言论，强调台湾问题同日本无关，应该由中国人自行解决。仲写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是日本部分愚蠢政治家选择的死亡之路。涉嫌的言论在日本掀起怒潮，引发网络政界的强烈反弹。日本大 V 纷纷转发，日本政府今日在11月10号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删除相关内容并作出解释。福岛县议员渡边康平在 X 上贴出涉嫌贴文的截图，直接说这个应该是视为宣战性言论，并呼吁依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将涉嫌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予以驱逐。长期在国会批评涉嫌的众议员松原仁亦都转发贴文，重申曾经多次主张将涉嫌驱逐出境的立场。不单止是日本政界，日本网友痛批涉嫌的发言简直是对高市生命恐吓的预告，竟然在国际场合赤裸裸地对其他国家元首发表恐吓威胁，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完全是流民本性。还有些人说中共黑道治国，在国内横行，以为自己变成蟹，亦都想在国际社会打横走。知名时事评论员此版明夫在 X 上痛批涉嫌完全失去了外交理性。他提到令人震惊的是，中共外交部非但没有谴责涉嫌，反而出面为他辩护，说他只是针对牵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言论作出反应，并批评日本媒体刻意炒作。而这件事件已经迅速地升级为重大外交事件，外界分析为涉嫌为什么敢这样做，这一位中共总领事并不傻，他发出这种的低级言论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已经57岁，很快要退休，而之前卢沙野就是靠着战狼言论获得了超期留用的，他也想吸引他的上级战狼首领王毅的注意。另外，中共的表现亦都啱啱证实了涉嫌的恐吓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言，而是中共官方态度的申言，想恐吓日本不好理台湾的事。在今日，理台官方一起批评中共斩首言论，批评中共总领事超出了外交礼节。美国驻日大使葛拉斯直接抨击涉嫌，再次暴露了他的本性。台湾官方强烈谴责中共外交官的卑劣行径。斩首论之后，高市继续强硬反驳中共。高市今日在国会上再次重申拒绝撤回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危机的事态的挺台言论。各位观众，你觉得涉嫌这次公然叫骂是他自己的意思，抑或是中共的意思呢？请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日日地盯着屏幕看新闻，这样你的眼睛有没有感到疲劳疼痛呢？甚至有时候攰到眼睛都睁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眼睛干涩疼痛。我帮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它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 能够帮助你由内至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的问题，令你的眼睛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前往健康520的官网进一步了解。好了，跟住落嚟是我们的详细新闻。美国参议院两党终于就结束政府停顿达成了突破性的协议。根据两位官员透露，有八名民主党参议员公开倒戈，和共和党联手终结了长达40日的政治僵局，可以令到政府重新开门至2026年1月30日。这项结果是由独立派参议员安格斯金、民主党参议员沙恩以及哈桑等八位不同意民主党参议员领袖舒默的做法的参议员和多位共和党参议员共同协商的。舒默在投票之前警告倒戈者，这个是向极端主义投降，而他坚持要求永久延长平价医疗法案，否则将继续阻挠。不过八名倒戈议员反击说，我们不能够让意识形态绑架800万儿童的午餐，而且缅因州的渔民已经40日没收到补贴，受够了。消息人士指出，这个新协议是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和白宫协调之下完成的，而拨款委员会成员亦都全程参与。这次八名民主党议员支持推进政府拨款的程序性投票，从而跨入了60票的门槛，令到临时拨款法案进入到表决程序。根据每日邮报报道，这个新协议规定，政府停顿期间被解雇的联邦雇员将会获得复职并领取拖欠的工资，各部门需要撤销裁员通知，亦都禁止任何部门在2026年1月30日之前裁员，避免未来重演停顿的危机。新法案同意不延长奥巴马医保，就是平价医疗法案补助款。协议中包括为农业部、退伍军人事务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军事建设项目以及国会运营提供全年的资金，其他机构资金将会延续至明年1月底。川普一直都在幕后发挥关键作用，他强调任何向非法移民提供资金的提案都不会被接受，而民主党人亦都明白这一点。而川普亦都出了两个绝招，一个就是废除奥巴马医保给美国人派钱。川普说，奥巴马医保其实是益了那些大保险公司，而人民并没有太多的利益，所以他主张将钱直接发给了一些低收入者，而他准备跟着下来就同两党解决这个问题。而这八名倒戈的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亦都同意不延长奥巴马医保，这个可以说是川普的重大胜利。另外一个就是川普威胁要取消冗长辩论。政府停顿令到航空业造成巨大的不便。在11月9日，美国单日的航班延误超过10000班，另外有几千个航班遭到取消。川普今日发帖向那些在政府停顿期间没有请假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发放了$10,000的奖金。但是他亦都对没有上班的人发出警告，要求所有空中交通管制员必须立即复工，任何不复工的人都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而最早今晚或者是明日早上，政府就有可能会结束关门。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自从胜选纽约市长以来，很快变面，令到纽约的选民产生很大的质疑。胜选之后，他在纽约办了一场庆祝活动，结果入去的人发现啤酒要钱，而且一樽竟然要收$13。这件事件引发了极度反弹。与此同时，一份泄露文件披露曼达尼对以色列的惊人计划。纽约邮报等多家媒体报道，这一场庆祝活动令到不少支持者大跌眼镜。有一名帮助他竞选的进步派工作人员在 X 公开抱怨说，我本来以为一切都是免费的，结果一樽淡啤酒居然要$13。我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事，结果他竟然跟我收这么多钱，给我喝一罐免费啤酒都没有，这个令我太震惊了。保守派评论员法伊拉讽刺说，如果连一杯免费的伏特加都拿不到，我看他口里面讲的免费食物和免费巴士八成都不会兑现。有网友说，曼达尼还未上任就展露他割韭菜的功力，稳着数一点都不手软， 共产党讲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是共产党？就是表面讲好听，实际是炸得最狠。不过曼达尼的政策不单止是割韭菜就完的了，而离谱的还在后面。在昨日11月9号，纽约太阳报的报道说，最新泄露的文件显示，民主社会主义团体要求曼达尼切断所有与以色列的关系，取消与以色列相关公司的市政合同，以及为以色列提供融资的银行撤回市政资金。根据消息说，这个泄露的文件源于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组织纽约市分会的内部备忘录，在11月7号首次报道，他概述了这个组织在选举之后的战略，以向曼达尼即将上任的政府施压。备忘录还试图推动更加极端的措施，好像说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军官员访问纽约市的话，施压曼达尼以涉嫌战争罪逮捕他们。曼达尼加入 DSA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现在是一个有超过85000名活跃成员的全国性政治力量组织。他们的目标是直接了当地废除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由民主运行的经济体系。而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已经不是之前的那种街头革命，高举红旗占领广场，而是采用了一种更加隐蔽更具所谓智慧的手段，就是杜鹃鸟式的渗透。以色列的金丝雀使命组织就曾经制作过一段揭露杜鹃鸟战术的视像，在他们看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而是寄生在民主党体内的意识形态病毒，正通过党内的提名、地方选举、青年动员、社交媒体宣传等渠道，逐步改写美国政治的基因。民主社会主义组织没有公开宣称要推翻民主党，而是伪装成党内的进步派，用社会主义、平等、反种族歧视、经济公平等听起来正当无比的口号，赢到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的支持。日前，川普正式签署公告，宣布11月2号到11月8号是反共产主义周。公告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意识形态之一，造成超过1亿人的丧生。它的本质是奴役和对信仰、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全面摧毁。现在一些新的声音披着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外衣，重复着旧日的大话，要求民众放弃自由，将信任交给政府的权力，以虚假的安全换取被剥夺的繁荣。公告说，美国拒绝这种邪恶的教义，我们始终是建立在永恒真理上的国家，自由和机会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意识形态无论是来自国内或是国外，都是没办法令它熄灭的。目前有超过400家以色列初创企业在纽约设立办公室或者是研发中心。各位观众，你觉得曼达尼是否会好像习近平一样成为纽约崩溃的加速师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国司法部赦免办公室负责人埃德马丁11月9号表示，川普总统已经赦免多名挑战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知名人士。马丁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一份特赦文件，列出了77个人，其中包括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律师鲍威尔、律师兼法律学者伊斯曼和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等等。川普表示，他已经被这些人完全彻底而且无条件的特赦，终结一场在2020年总统选举之后对美国人民所犯下的严重国家不公，并且继续推动国家和解的进程。获得赦免的人听说卷入了一项组织代替选举人的计划，想在拜登选出的摇摆州，包括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提交这些选举人名单。公告提到，这些赦免范围还包括试图揭露前总统大选中投票漏洞和问题的相关行为。名单上还有其他知名人士，包括律师克里斯丁娜鲍伯和川普前顾问鲍里斯埃普斯泰恩以及其他的几十人。 即使特赦涉及的人数众多，但是由于这77名人士中没有任何人在联邦层面被起诉，因此这些特赦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不过特赦可能会阻止未来对政府起诉这些人士。值得注意的是，特赦公告明确指出这个特赦不适用于美国总统川普本人。虽然公告文件注明签署日期是2025年11月7日，不过川普或者白宫并未对这些特赦发表声明。以上这些人，他们曾经在多个摇摆州提出有关针对大规模选举舞弊的诉讼，其中包括邮寄选票不合规格、投票机有问题等等，但是很多指控被法庭驳回，其中多人之后成为了刑事调查的对象。而川普的赦免权是广泛的，无需国会批准，如果适用于这些人士，亦都为将来联邦起诉他们提供一种赦免的屏障，令到检察机关考虑是否还可能启动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突然访问了北京，和中共官员磋商芬太尼相关执法问题。不过美中双方都没有正式公布这次行程，但是中方在今日11月10号竟然向外发表预防制造合成非法药物所用的化学品的通告，并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列入了抑制合成非法药物所用的化学品的出口管制名单。中共的目的是什么？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独家报道，帕特尔在11月7号秘密访问北京，只是停留了一日，但是美中都没有正式公布这次行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对这个访问宣称不知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之前指出，美中将通过双边工作小组落实新达成的共识，目前还不清楚帕特尔这次访问北京是否讨论这个机制。但是在今日，中共国家禁毒办公室却突然向全国发表关于防范制毒的通告，还做出了13条的要求。通告说，为了进一步规范可制非法药物所用的化学品等的生产、经营、运输等等被不法分子利用从事违法犯罪的活动，特别出这个通告。通告亦都提到，中国相关单位和个人如果遇到类似美国执法部门的调查，可以向中国驻外使馆寻求帮助。根据多家媒体分析，中共所谓的国际合作全部是演戏，真正的就是一直这样想撇清。而秘密会晤其实是美国逼中共表态，施压中共履行承诺的手段。中共根本无意根治，只是利用相当的筹码换取政治空间。不过帕特尔既然去了北京，这样中共就要做一做表面文章，发公告给美国看。因为帕特尔访问中国是在川集会达成所谓共识之后，它的象征意义非常强。与此同时，帕特尔出访他国代表美国不会只是等美国会监视执法。虽然有很多分析认为中共不会真正执行，但是这个就给了美国一把刀。美国如果在太平洋上大规模缉毒的话，这样不是打中国，而是打击中国的罪犯。多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也得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